咱们开始吧。
好，开始。听听，我现在这个演讲主题叫听老潘讲泽伯的故事，由我代教。
嗯，开始。
好，大家都准备好了是吧？
啊，开始。
好，我再说一遍这个标题啊，叫听老潘讲泽伯的故事，然后由沈威代讲。首先呢，我们要谈到一个很史前的一个时代，那就是那是一个很黑暗的时代，也是 Python 刚刚出现的一个时代，叫 Python 一时 ，Python 一点几了吧？那个时候才，是吧？是 Python 一点几 ？Python 对，啊，不到一点五 ，Python 一点三的时候可能是，是吧？
一点五已经很流行了。
嗯，那个时候呢，世界上没有框架，只有 CGI。这是一个很黑暗的一个时代，就是大家很郁闷，写 CGI 你要么用 C 语言对吧，写 CGI， 要么用汇编写 CGI 对吧，要不用 Perl 写 CGI。 像以前我同事，就是以前我在那个小网络公司，小网站公司，它里面到现在为止也仍然在用 C 语言写 CGI。
C 加加
163
啊， C 加加写 C 语言，以前是 C 语言
C 加加
哦 ，C 加加 ，C 加，到目前为止还在用 C 加加写那个，但是呢，这跟泽伯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对吧？后来呢，那个叫什么？叫什么
？Fulton
啊 ，Fulton 这个家伙，他觉得是时候搞一个框架来解决这个问题了。然后有一次他去坐飞机，对吧？他就写了一个叫做波波的那么一个东西，叫 BOBO 的那个东西，在飞机上写了一个原型出来。它里面主要包含了两个东西，一个叫 CODB 的一个对象数据库，另外一个就是 Travel 就那个叫什么来着，漫游叫啥，还是什么叫，是漫游啊，翻译
我一般翻译漫游。
对，这两个东西，漫游这个东西就比较难解释了。漫游这个东西就是首先要讲 CODB 吧，它像泽伯这个东西，它一开始出来应该是先有 CODB 这个东西，就解决数据库开发的，就是它是一个对象数据库。所谓对象数据库，老潘来解释一下，你要多少时间能解释完？
我现在跟你发言了，我跟你定了三分钟啊。
哦，那个它就好像一个它虚拟的一个文件的一个结构，它里边这个文件夹里面放的呢是一个对象。而不是文件，就好像那么个东西，它就是一个 tree 型的一个文件系统，里边放的不是文件，而是对象。然后这时候他就想，这个文件叫他把那个数据库就叫 CODB， 能解决用来放数据的。它跟那个我们一看跟关系数据库都不一样，关系数据库叫一个表啊什么的，但它是一个 tree 型的，就是这么一个东西。他有一天突然就想，我把这个路径，就是CGI 的那个路径直接架到那个 CODB 上就可以了。就是说你访问这个路径转换成 CODB 里边的那个虚拟的文件系统的路径，然后取到里边那个对象。然后比如说我这个对象有一个叫做 view 的一个方法，然后你写就是访问这个对象，就是调自己去调那个对象的那个 view 的方法，就把这个页面就用那个 view 方法把页面搜出来。然后 CODB 里边储存的那些对象就叫做 C 对象，然后这就是 SOPA 的那个名字，就 C 对象发布系统的缩写，叫 COPE。 然后当时呢是
Z
对象，当时这家伙就想我把这个开源了，开源以后呢那个它就叫做 COPE 了，从波波就变成 COPE 了。它里边还有一个漫游的一个机制，就是说它前面就是它主要组成的对象数据库，把这个对象数据库的那个虚拟文件系统架到那个URL 解析成那个对象数据库里面的一个对象去调它的写字方法。第二就是漫游这个东西三分钟就解释
了。慢慢讲的挺好，讲的挺好。
然后大家鼓掌。有问题吗？讲到现在
对，
没问题啊。大家用过？
没有
。我从04年平均每8个月，我会对Zoho产生一次冲动。然后两天之后，然后就 然后八个月之后又会对它产生一次冲突。
漫游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去访问这个对象的一个方法，但是这个对象如果没有方法，他就可以漫游到他这个对象上一层，或者就是说其他地方去找到这个方法。所以说你这个显用来显示这个对象的那个，不一定是写在这个对象的那个 view 的那个就是没有对象不一定需要有 view 这个方法，他可以去调其从其他地方找到这个方法，去把它显示出来。
有点像 Java 的那个什么寄存。
嗯，不是，比如说我现在在根目录上放一个 view 的方法，那以后你根目录下不管哪一级下面，它假如没有 view 这个默认的这个方法，它都可以从根目录上把这个 view 这个方法
去继承，
对吧？继承。
就是这个就叫做漫游，很简单是吧？
是不是相当于比如说你几个路径之后，它最后找不到，然后把这个砍掉，然后往上面？
这个具体的先不说了，这里头可能有点不准确。
就说基本上是这样的，
不准确。
现在呢，我们现在开发 server 的时候，它里边有很多对象，比如说文路径下面我可以存一个图片，那就是图片对象，文件就是文件对象。然后他就可以找整出很多对象，就是说有专门是比如说老潘现在要做一个什么管理系统，那我就做一个管理对象，人的一个对象 user 对象，对吧？什么什么权限全部放在这里面，就可以把它所以说我们扩充 server 的时候，我们只要写一个 CODB 的一个对象就可以了，然后把它放进那个 CODB 里面，等你访问到这个链接的时候，他就去取把这个对象取出来，然后就是要么是这个对象本身有可以显示出来的那个默认方法，要么就通过漫游把那个方法从其他地方取出来，就是这样。那我开发的时候，我 Python 我就也可以写成一个 Python 脚本对象扔进那个 CODB 里面，然后你这路径访问到那个 Python 脚本对象的时候，你就会自动执行这个 Python 脚本把结果输出出来，所以整件事情变得很方便。所以说这就是后来就变成折合二了，对吧？这时候所以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CMI 的一个在线的一个管理，就是用来编辑那个 CODB 的一个东西，本质上就是编辑 CODB 的，就是 CMI， 就是然后你可以往里边添加，往里边就是在线添加，就好像当然韩柱鹏演示的那个东西，就可以往里面在线添加一个 Python 脚本，就是你不用写在磁盘上面，你直接写在这里边就行了。就是这么一套东西，这话是不是差不多了？然后接下来呢，大家要把事情做得复杂一点，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要做个内容管理，比如说我新闻出版啊什么，就是做一个内容网站管一些内容，这时候比如说我往里面加一些文档对象啊，加个搜索引擎就可以从里面把那些东西找出来啊，这server里面就有，这时候就有一个大家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要自己定义用 server 的 API， 就是从 CODB 它里边所有持久数据都有个 persistence， 每个类从里面继承出来，就是说继承出来的东西才可以存到 CODB， 就变成一个持久对象了。就你写的时候，其实你做 server 二开发的时候，你其实就是写一个 CODB 的那个类的一个对象，就这个对象你可以存到 CODB 里边去，就这样，是不是讲得很糊涂？就开发其实呢，你就是写一个类而已，这个就是一个数据对象而已，这就是 server 开发的就是做的这个事情。后来呢，我们做内容管理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叫 CMF 的一个内容管理的一个平台，一个框架，就是说它给你预定义了很多什么什么东西，比如说用户权限管理的那些什么 group 啊，那些内容加进 server 本身是带用户权限管理的，它里边加了一些额外的一些东西，然后什么文档对象啊，就是 CMF 有文档对象，还有很久没用了 CMF 啊，诸如此类的一些东西。然后
现在还没有啊，
他用这套东西你可以开发出一个文档管理的一个站点，就非常方便。接下来就出现了一个叫做 Plan 的东西，它是基于 CMF 的，它你这个 Plan 就很简单，你一装上去它就已经是一个面向新闻站面向新闻的一个内容管理的一个站点，所有权限都给你整好，有多少种权限，权限下面有什么用户组，用户组下面有用户， 然后诸如此类全给你搞定了。所以这就变成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甚至不用开发了。那接下来到 Plum 的时候，开发就变得更容易。你原来又调用 Server2 的那些接口，有人认为那些接口它是基于 Mixin 的那种方法，就是继承了很多层，看去很复杂的一个，那些你做开发要看很多文档，然后把它看它的继承关系这种什么方法，就是比较麻烦一点，就是很 Mixin 的那种东西，就用到极致了当时。然后有人认为这是比较麻烦的，所以就出现了，这时候出现两种思潮。第一种叫做 Server3 的一种东西，就是用来简化这种开发的。他说你 Mixin 用就是滥用到这个时候已经要崩溃了，我就要用设计模式一类的东西，所以我要把你这把全部重写。但是它还基于 CODB 的，所以它整体思想都是没有变化，整体思想没变，但只是把它接口更加设计模式化，就是说那些鸡肋啊那什么东西，然后比如说 interface 啊 adapt 啊那些来做这些事情。另外呢，这 Plum 出现， Plum 比 Server3 要早，是吧？这个它是给了一个另外一个框架，叫 Archetypes 的一个开发的一个框架。Archetypes 就是说你写了这个，你写了一个类出来之后，就是说它 Server 开发所有本质上都是写一个关于 CODB 的一个对象，然后你的 URL 可以指到这个对象把它写出来，本质上都是这样的。那它把这个开发更简便，它里边会自动，就是说你这个类写好之后，它会帮你自动生成页面，自动生成权限，自动生成那个页面权限，还有一个搜索，就是说你这个对象放上去，它自动在搜索引擎注册了，你可以随便搜就把这个对象搜出来了。就是说关于整个网站的搜索，还有页面显示，还有权限的所有东西，它都是自动生成的，所以你只要写一个类，这些全部都自动生成了。所以这个开发的话就变得非常非常快了。就是 Plum 所有的东西对象，比如说文档对象啊，还有图片啊什么，全部是基于 Archetypes 写的那些类，跟那个 Server 本身那个类是不一样的，它是全部自动全部是用 Archetypes 重写过一遍。这就是 Plum。 老范，我说有错的地方？
差不多80%的对象，90%吧。
我还有说错的地方？
90%我好。
然后 Plum 的话，现在 Server 应用里面最流行的 Plum， 然后大家就冲到 Server3 里面去了，对吧？
是。
然后
Server3
呢，它有点像，本来 Server 就已经很截图意义了， Server3 就是更加截图意义了，其实就感觉就是用 Java 一样的那种感觉，很设计模式。它设计模式的那种东西，它看上去好像是可以把事情简化的扁平化，对吧？如果不用这个东西，我就是很纵向化的，但实际上呢，它把纵向复杂度变成扁平的一种复杂度，就是可能看起来就更加复杂。其实就是纵向复杂度你把它横过来，其实它还是很复杂，变成扁平复杂度了。所以 Server3 搞着搞着呢，就是大家都觉得
不是讲完了，我不用讲了，
大家就很抓狂的说，我靠，这个东西比 Server2 还要复杂，就是原来是纵向，它扁平的更复杂。尤其是里边所有东西跟 Java 一样，因为 Python 是动态语言，它不需要什么过于动态配置文件，但只有 Java 才需要什么 XML 做个动态配置文件，让它变得更动态嘛。它 Python 不需要这种，但是它里边都是给它一个什么 CCML 啊什么鬼东西。当时 CCML 弄他一看，都觉得这东西特别复杂，特别受不了的一个东西。然后现在后来用的人发展了很久，用的人还是不多，就是原来决定大家都是 Server2 升上去，后来都有点寒，所以现在还是 Server2 才是王道。其实就跟现在 Python 3.0 其实也不是很王道的一个道理一样的。
上期到此结束好了，
我还没讲完。就说
因为我觉得可能后面会有一点误导了。
不，那我不讲这个事情了。就是我不讲那个误导的事情了。我现在从正面来讲，就是说 Server3 一些东西还是很好的。所以大家把这，但是最流行还是 Server2 嘛，大家把 Server3 那种东西放到 Server2 里面，3+2就等于3+2就等于5，所以 Server2 里面就有一个 5 这么一个产品出来了，就是说它能在 Server2 里面用 Server3 的东西。换句话说，大家现在都很流行 Server2，然后大家不用 Server3， 你在 Server2 就用 Server3 的东西了，我有 5， 所以结果就变成 Server2 把 Server3 吃掉了，就是这么个情况。就是说 Server3 的升级版就是 Server2， 然后
这句话大家可以待会掐掉。
可以。然后 Plone 像很多像 Plone 这部很多或包括 Python 的那些作者全部进 Google 了嘛，进了 Google 之后，他们发了疯一样的往上面加特性，所以 Plone 什么什么特性，这部分特性 Python 3.0 也就出来了，很多跟以前完全就是他加了很多东西进去，然后升级非常快。这时候我就是从这个时候呢开始不用这些东西了，然后我就用我自己写的是什么鬼东西，对吧？然后潘俊勇呢，他其实也转到其他的，比如说 BFT 什么东西的，这个待会你可以讲，我帮你讲也好。然后像 Plone 这种东西也已经很 Five 已经很 Zip3 了，就是现在开发这些东西你也就是用 Zip3 那些东西来做开发，但是跑那么大一圈他绕回来，我们最终发现他实际上还是基于两点，不管这个技术体系它不管怎么变，它 CODB 对象数据库到 Zip3 为止，它对象数据库都是有的，就是说你永远都是访问这个就是它理念就是你这 URL 映射成一个路径的一个映射到对象数据库里那个路径，然后把这个对象取出来，然后找它的显示方法或者找它的什么 edit 也是它的一个方法，比如说跟编辑这个对象的一些属性嘛，本质上都是这么一个东西其实，然后再加上漫游机制，就这两个东西非常重要，它整个体系就是这么一个东西，然后你对它做开发仍然是制定一个持久的一个对象存在 CODB 里面，等着 URL 访问去整套的事情都是这样。但是后来呢又有一颗冉冉的星星升起来了，叫做 BFG 的那种东西，对吧？ Repose 什么什么鬼东西，就是说大家就是把这些东西全部咔咔咔拆散掉，就是原来像的 server 东西它自己有个服务器吧，可能用 Twist 去写一个服务器出来，然后你在上面就建在服务器现在，我们现在流行 WSGI， 我可以加到 Apache 上面去，我可以加到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去，就是你只要支持 WSGI 就行了，比如说你有个 Paste 对吧，那东西来做全部拆散掉，然后把漫游机制扔进去，然后工作的基本上抓住这个漫游啊那些思想抓住了，就是整个这整个技术体系就蔓延到那个 WSGI 里边来了，就是大家现在都觉得这个好东西往上面转移了，原来那东西呢越写越厚，现在突然之间就变得很轻了，它就可以变成一种像什么 Java Python 啊那种框架一起竞争的那种，就是都比较轻量级的那种框架，有活着的肯定是轻量级的对吧。然后 BFG 里边 CODB 到哪里去了
不告诉你
然后听老潘讲泽普的第二下半节由潘俊勇为大家代讲。